香港战中行动升级，警民爆发流血冲突。世界艾滋病日，高耀杰谈中国艾滋病感染现况。台湾选举落幕，国民党惨败，是否给两岸关系敲响警钟？晚安，欢迎您收看12月1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香港的战中运动在周末升级，在金钟占领区多次爆发了严重的警民冲突。记者海燕将有来自现场的最新报道。另外，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揭晓了，国民党的挫败对于北京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稍后要听听专家怎么说，也请您持续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我们下面先请安华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我们来关注新闻。那么香港占领中环行动进入第65天，抗议者和警方在星期天晚上爆发冲突。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星期一上午突然这个起火，那么详情请看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香港学联代表星期天晚上在金钟占领区宣布将占领行动升级，呼吁集会人士前往天美道包围政府总部。香港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并用棍棒驱散试图冲入政府总部的学生。抗议者和警方彻夜对峙，并爆发冲突。星期一上午，警方净空政府总部外的部分道路，让车辆通行。为了快速清场，警方并首次出动水炮。一名抗议学生表示：“
我们非常害怕。”害怕警方的清场行动，他们没有任何警告就来驱赶我们。
有香港民众质疑警方使用暴力，不过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警方只是采用最低武力驱散示威者。他坚称警方非常克制，并无不妥。黎栋国并形容局势急转直下，示威背离和平集会，濒临失控。
我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显示了学生们的抗议行动远远超出他们的原先所宣布的情况。警方在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维持法治与秩序是他们的责任。
香港警方表示，从星期天晚上的清场行动以来，至少有40人在包围政府总部的冲突中被逮捕。另一方面，星期一早上10点左右，在金钟占领区旁的解放军驻港总部内，一座建筑物的窗户突然冒出浓烟，可以看到窗户内有火苗。消防车到现场迅速扑灭火势，目前还不确定起火的原因。而根据南华早报，火势是从厨房开始燃烧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另外一方面呢，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之后，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引咎辞职，台湾内阁也因此集体下台。继续来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到空前挫败。国民党原本在台湾6都16县市的执政占15席，选后只剩下6席。台北市市长一职16年来都是国民党人担任，这次也由无党派人士胜选。按照惯例，行政院长辞职，内阁也就总辞。预计当局很快会宣布新的行政院长人选，然后任命新的内阁。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凸显了一直设法与中国大陆加强关系的马英九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马英九目前也受到辞去国民党主席的压力，不过党内辞职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辞去总统职务。台湾2年后将举行总统大选，之前马英九不太可能会推动目前陷入僵局的与大陆的贸易谈判。成千上万的台湾年轻人今年3月占据立法院，抗议与大陆的贸易协定。这次地方选举，台湾选民再次有机会对马英九政府的大陆政策表示不满。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呼吁世界穆斯林领袖谴责呢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实施恐怖主义。在从伊斯坦布尔飞往罗马的飞机上，教皇表示呢这样有助于消除西方把二者等同起来的印象。教皇说，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他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传递了同样的信息。教皇发出这一信息的同时，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继续夺取叙利亚和伊拉克大片地区，他们驱逐并屠杀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以及其他不支持他们的人。尼日利亚约贝州首府达马图鲁的居民说，疑似博科圣地组织对该市警察发动袭击。星期一凌晨， 一伙全副武装的男子袭击了达马图鲁市。包括约贝州立大学学生在内的当地居民在达马图鲁郊区的树丛里躲藏。达马图鲁呢是约贝州首府，博克圣地在那里进行过一些最野蛮的袭击。在尼日利亚五年暴乱期间，据信博克圣地杀害了数千人。该组织占据了博诺州和阿达马瓦州，并宣称这两个州属于伊斯兰国统治的哈里发国。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对所谓幽灵士兵的调查显示，伊拉克军队中至少有五万名领取心想的士兵呢，其实并不存在。阿巴迪星期天对伊拉克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透露了这一调查结果，并承诺将继续打击腐败行为。士兵名册上的虚假名字使指挥官和其他人得以领空饷。人们将伊拉克军队的软弱反应归结为广泛存在的腐败。星期一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国际社会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警告这种进展还是不稳固的。潘基文敦促世界领导人采取必要措施，争取达到在2030年根除艾滋病的目标。目前世界上有35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70%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呢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东、北非、东欧和中亚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也有所上升。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香港，占中运动再次爆发了流血冲突。从星期天的晚上开始，就有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还有学生，他们涌进了金钟政府总部，试图要瘫痪政府，那么遭到香港警方的强力驱赶。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了解一下有关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先跟我们谈谈你现在所在的地点是在哪里，那么经过了星期天晚上一直到星期一一早这样的一个严重冲突，现在现场状况如何？
我现在是在金钟主占领区边上的这个金钟港铁地铁站，因为现在下雨，我是在一个有遮阴的处。我后面呢就是占领区的主台，今天这里呢陆陆续续再来好些的市民，经过昨天从晚上9点到今天早晨7点多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市占领者跟警方的对峙，其中发生一些流血冲突以后呢，我今天跟几个人这个交谈，大家感觉这个气氛都很凝重。
是。那么海燕，我们也知道你非常辛苦，从昨天一直守到今天的清晨呢，跟我们谈一谈，面对这一次可以说是占中运动两个多月来受伤人数最多、冲突最惨烈的一次这样的一个行动啊，发起这个占中升级行动的学生代表，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对，今天晚上呢，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呢表示，就是他们今天发起的这次升级行动呢是失败的，因为没有达到瘫痪政府总部运作的这个目标。他认为呢，就是说如果他们的这个抗争行动，尤其是在占领区或者是行动升级，不能瘫痪政府，而且呢有可能是低估了这个政权的强大性的话呢，就有必要要考虑采取其他的这个方式继续民主运动。而且呢学民思潮召集人呢这黄之锋也表示，这次升级行动呢学界在策划计划方面有一些不足，因为他们一些主要的学运的领导人，比如说黄之锋和陈晓辉，他们俩因为在旺角被拘捕，有案在身，而其他这个主要的学运的领导人呢也因为分工不同，所以没有在第一线。但是呢他们认为就是说会进行检讨，探讨未来的这个运动方式。
是，那么海燕，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香港政府的一些反应。我们看到特首梁振英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说未来警方不会再软弱了。那么未来这个警民之间的冲突是否还有可能会发生？那么在当局这样的反应之后，香港各界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对，针对这次学运的升级行动呢，当然政府还有建制派呢都是同声谴责，而且用词非常的严厉，而且用暴徒行为这种字眼。但是从我昨天在现场观察呢，其实除了他们这个示威者呢有要冲击这个警察这个防线，其他一些行为呢基本上没有过火的所谓暴力的行为。另外呢这个整个泛民还有占中三子呢，他们对学联还有学民思潮这次行动升级呢表示尊重，没有参与。因为他们认为，而且这次经过这一天的这个教训来看呢，他们认为这个代价太大，伤亡和被捕的人数太多，取得的效果非常的有限。
是，那么海燕，最后30秒，我们来看看一个最新消息，就是高等法院，香港高等法院在今天颁布了对金钟占领区的禁制令。那么对此，学联方面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简单跟我们谈谈。
对，学联他们表示会这几天呢，跟占领区的占领者呢，就最高法院今天颁布的这个禁制令，特别是针对金钟叫诺干道。占领区的道路的禁制令呢，进行商讨，看采取什么应对的方式。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记者海燕在香港金钟总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报道。那么关注香港的政情，请您锁定美国之音，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有关香港的专栏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到底是不是马英九的政治死刑呢？这对两岸关系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稍后我们将有详尽报道，我们马上回来。
但是是承担责任的开始，我会更加
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事已去，拖延不易，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您刚刚也看到了，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结果已经在上周六揭晓了。那么国民党可以说遭遇了在台执政以来最大的挫败。尽管两岸关系在这次选举里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不过呢，有不少的分析人士都认为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是影响这次选举的主要因素之一。这场选举对于中国来说它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的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院长刘国生刘教授来进行分析。刘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刘教授，我们先来看看马英九预定在这个星期三就要辞掉国民党主席的职务了。那么台中市长胡志强说，这次选举可以说是马英九的政治死刑的宣判。您认为马英九的两岸政策是不是也会随着他的党主席职务下台而走向终结呢？
首先，马英九是不是辞党主席这个事情其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我们看到台湾方面报道说，那个国民党的中常会已经明确否认说有这回事。那么其次呢，就是马英九或者说国民党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认为说您前面讲的没错，他这次选举主要的不是两岸关系，主要还是台湾内部的问题。所以说马英九的那个或者是国民党的失败是他的两岸政策的失败，这个是不准确的。基本上这一次国民党的失败是国民党内部的事情，台湾内部的事情。那么我个人认为说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国民党提出来候选人感动不了选民。他们很多候选人实际上身体不好啊，年纪偏大，坐太久啊，或者说是官二代的形象啊等等，
嗯，
包括那个个人那个政治经验不足。第二个呢，主要是国民党那么这些年来给人家造成说拥抱财团、拥抱那个权贵阶层这样一个形象，跟台湾的中下阶层之间是脱节的。第三个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说国民党这些年来那个施政非常的没有效率，执政缺乏魄力，在他明明那个在议会里面掌握绝对多数的情况之下，很多案子都执行不下去。
嗯，
很多台湾老百姓对国民党感到失望。
是，那么刘教授，除了国民党本身的问题之外，我还是希望能够来谈谈两岸政策，因为不可否认，从我们看到今年年初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很多人认为减缓了两岸的紧张。可是为什么在台湾内部，特别是在年轻一代里面，却引发这么多的反弹，没有办法被接受呢？
我想他们反对马英九有很多原因，两岸政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有关太阳花运动、反对服贸等等，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大部分的那个所谓的反服贸的这些年轻人对服贸的内容基本上是不了解的，所以说把这个事情推到两岸政策、推到服贸等等，这实际上是不公平的。我们当然也知道说国民党方面在两岸政策，特别是服贸、ACFA 等等问题上，它的宣导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差的，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说他的年轻人在反对两岸的政策。
是，那么刘教授，我们最后还有大约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呢、啊。您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结果揭晓以后，很多人也放眼2016年，那么认为民进党要再次执政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大增了。您觉得北京是否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呢？他们要如何再来应对可能再度上台的民进党政府？
对中国大陆来说，必须做好民进党重新上台的准备，因为这个在台湾的政党政治里面，这是一个常态。两岸关系现在主导权越来越向中国大陆倾斜，所以我们不会因为台湾内部的政局发生变化就改变我们的既定的一些政策。中国大陆方面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针政策是不会改变的，同时跟民进党之间的关系，如果民进党不彻底放弃台独的话，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也很难正式的去推展，最多就是民进党的一些基层官员以个人的名义跟中国大陆可以推动关系，因为要解决两岸民生问题。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厦门大学的刘国深刘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非常感谢您。那么有关于台湾的九合一选举的结果还有一些最新的反应呢，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还有更多报道，也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们要带您看看中国在抗击艾滋病上取得了哪些成果，又面临哪些挑战。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天12月1号是世界艾滋病日。中国目前的艾滋病感染者呢，在全人口所占的比重虽然还是很低，它只有0.07%。不过呢，报告的感染者已经至少有84万人。在我们展开进一步探讨前，我们先带您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这篇背景报道。
今年艾滋病日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12月1号，美国艾滋病健康基金会和北京佑安医院等单位在北京等地共同主办了艾滋病日的宣传活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代表苏凯林博士说，
There is an increasing epidemic 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中国男性之间的性行为越来越多，不管是否是同性恋。 因此支持人们如何接触他们的人群、他们的社区、他们的兄弟和叔叔、他们的姐妹以及有关的所有人的创新非常重要。因此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做事方式。
So we have to move away from doing business as usual.
淡蓝网是中国有影响力的同性恋网站之一。他们两年前推出的同性恋社交软件 Blood 在同志圈中越来越流行。
像我是比较喜欢运动的，所以我一般会在 Blood 上寻找一些打球的基友，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 约时间出去打球，或者出去游泳，或者出去爬山。我觉得这个因为有的时候加入一些直人的群，可能很多事情不能直接说，比如说我过去的话可能还得隐藏自己的性倾向。
淡蓝网创始人耿乐希望他们的淡蓝网能改变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促使政府做出政策上的改变。
我希望可以用经济的力量来推动，我一直说经济可能有一些程度上可以推动政策的改变。比如如果我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好，我的用户可能1500万，明天我可以做得更多的人，然后我可以去上市，那么政府，我可以告诉政府说，你看我们可以上市一家同性恋的公司，我没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威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孙友博士认为， Blue 的社交软件是一个增强人们防治艾滋病意识的强大工具。
他的那个软件有1500万的这个会员，那么在很短的时间能够接触到这么大的会员，在我们现在的一些公用网上是达不到的啊。这样一个渠道呢，又是我们传递这个信息、传递艾滋病防治知识特别重要的一个渠道。
美国之音 VOA 是新闻报道。
那么世界艾滋病日呢，在今年它已经走入了第27个年头了。联合国他也提出了要在2030年前终结艾滋病的流行，而中国的官媒也在不断报道说要向零艾滋来迈进。可是呢，种种数据也显示，在中国艾滋病感染仍然非常严峻，那么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也是依然存在的。中国到底要如何来与世界大国携手抗击艾滋病呢？我们下面为您连线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担任访问学者的于方强于先生，来到我们节目中来谈谈他的观察与分析。于先生您好，感谢您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
哎，主持人你好。
是，我们首先来看看呢，这个按照2012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个数据，它显示中国的艾滋病感染每个月是以将近7000个新病例在增加。您认为中国目前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它到底有多严峻呢？
其实在2008年卫生部搞流行病学大调查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艾滋病有蔓延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些城市同性恋人群的感染率已经超过了10%，那说明这个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那到今年的话，估计有一些大城市同性恋人群之间的感染率可能超过了15%，或者甚至也有可能达到20%。所以的话艾滋病传染的这种趋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是，那么除了趋势以外，我想大家也很关注就是它传染传播的一个途径啊。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非常著名的抗击艾滋病的这位医师高耀杰，他曾经说主要的途径是因为通过采血这样的一种途径，但是呢也有一些新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比例当中，有非常高的比例都是因为通过同性的接触而感染。那么您认为现在在中国感染艾滋病的这种感染途径是否开始出现转变了呢？那么这样的转变给当局在防治上又能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觉得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它是有一个历史发展的，就是你不可否认在艾滋病产生的初期，它是由经血液进行传播的。但是呢，在过了10几20年之后，那很多感染艾滋病的这些人，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的这些人群，比方说农民呐、卖血的农民呐，或者说因为医疗救助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这些人呢，他可能已经去世了。那到了今天呢，就是不可否认的话，性传播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传播途径。但是这样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艾滋病从原来的特定人群，比方说卖血的农民，因为医疗救助输血的这部分人群，已经扩散到更多的普通人群。它已经不分说你是农民还是病人，它已经是扩散到白领、学生等越来越普通的公众，所以的话这个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趋势。
所以这在防治上是不是更增加了更多的挑战呢？
对，是。
那么最后我们再想要看一看对于艾滋病感染者的一种歧视问题。我们知道您服务过的公益组织啊，曾经接手过相当多为这个艾滋病就业歧视来诉讼的案件。其实就在最近，我们看到了这个春秋航空公司，这是最新的一起案例，他们因为拒绝让艾滋病人登机，结果被告了，法院判决他们必须要赔偿8万多元给这两位乘客。那么这样的判决也让人觉得，是不是在中国的法庭开始重视这种所谓艾滋病患者遭到歧视的案件？您觉得这个所谓的歧视问题是否开始出现改善的希望呢？
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中国艾滋病反歧视有了一个进展，但是并不能就此下定结论说，艾滋病遭受歧视的现象真的得到改变。比方说我们中国国内发生的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件当中，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一起案件是获得正式的法院胜诉判决。那只有目前发生的在贵州发生的2起艾滋就业歧视案，法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开始立案。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因为就春秋航空公司来讲的话，它只是一个私人企业，但是在过去的中国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件来看，它的被告都是政府部门。那政府部门能不能够改正他歧视艾滋病人的这样一个做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是，于先生，最后我们30秒时间想请您谈一谈，其实就在我们现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啊，在中国央视也在播出特别节目，他们呼吁要跟世界来共担责任，要向零艾滋来迈进。您认为中国要终结艾滋病毒的传播啊，您乐观吗？那么它的关键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对中国终结艾滋病这种歧视的话，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就我们做的6起艾滋就业歧视案件来讲的话，已经有2起案件，虽然说没有法院的胜诉判决，但是被告已经主动的要求和解，并且支付给原告赔偿金。那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的社会氛围下，政府已经认识到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那他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公务员的录用体检标准，它里边明确的说艾滋病不合格。也就是说在中国，你如果想当一个公务员，那你只要你身上谁带有艾滋病毒，你都不可以当。那么现在的这种案件结果已经证明了这种规定是错误的。那政府也有意愿去改，但关键就是政府什么时候去改。我相信当政府彻底废除这个规定的时候，那么艾滋就业歧视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转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于方强于先生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谢谢您。
好，谢谢。
那么我们看到了，在世界艾滋病日的前夕呢，中国抗击艾滋病的医师高耀杰也表示，在中国艾滋病的受害人应该在1000万以上。当年为了保存艾滋病的真实资料而出逃的高耀杰，也即将出版他来美国后的3本书。我们下面就来看看专访的内容。
世界艾滋日前夕，居住纽约的高耀杰通过视频表示，早在1995年，根据当时一位专家的统计，中国感染艾滋病人数就有500万。
那我还没出来呢，我还不知道呢。
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呢，我还不知道呢。可是到现在十几年了，我一天到晚讲艾滋病受害人在1000万以上。2009年，为躲避迫害保存资料，高耀杰来到美国。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从2010年起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的这栋大楼里。对于如今毫无愧色接受妨碍荣誉的中国官员官太太们，高耀杰问道：“
你们做了些什么事情？艾滋病能不能照上？
你们做了些什么事？艾滋病人不是照样受害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钱治病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饭吃吗？”
我有5年。
在这段不愿透露姓名志愿者提供的视频里，高耀杰一起去国前最后一次探访艾滋村，那是2008年8月28日。他说一年前他去那个村庄时还有20个艾滋病人活着，但是这次去时只剩一个了，
只有一个，脚趾头烂掉了，
脚趾头都烂掉了，腿呀、啊烂的都是疮，一只脚当啷着。我塞他兜里100块钱，他不要。他说我不要，你这么大年纪了，挣点钱不容易。我走，他就撵。他还没我走得快呢，我已经80多了，我走掉了。我估计这个人现在也死了。 原来是个很壮的壮汉子。
原来很壮的个壮汉。
高耀杰的新书叫《高耀杰回忆与随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编辑高发林说，书稿中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杰的献身精神。高发林说，高耀杰仍强调，在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有比性接触更值得重视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高耀杰书中写道，由于艾滋病潜伏期长至10年15年，给了当局掩盖血浆经济恶果的方便之机，而由于采血站管理混乱，10年15年后，凡是那些采血站兴旺的地方，一定是艾滋病的高发区。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继续我们看看在南非，这有着世界上最高的艾滋病感染率。不过呢，南非在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上，最近开辟了一个新战线，那就是推广包皮环切术。研究人员发现，接受了这项手术的男子，他们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可望减少一半。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约布从约翰内斯堡发来的报道。
每天都有好几十名男子穿过这处位于约翰内斯堡南边的卫生所大门。卫生所专做包皮环切术，不过在做手术之前，所有接受手术者都要参加一堂咨询课，听取介绍，了解环切术的保护作用。
我妈说我必须来，说是为了安全，他们说这能保护不得艾滋。
保护作用确实有，但程度有限。接受了包皮环切术的男子感染 HIV 的比例是没做环切男子的一半，所以卫生所的医疗人员还要告诫这些男子使用安全套。包皮环切术的保护效果大约10年前得到了临床实验的证实，因此世卫组织和当地政府在非洲14个重点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环切项目，这些国家代表了全部艾滋病例的50%。接受咨询后，卫生所告诉这些男士可以为他们做 HIV 检验，因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携带 HIV 的人有超过半数并不知情。接下来就是手术了。杜米萨尼·马赫拉姆比说，手术时间大约5到7分钟，而且无痛。
他们都害怕，都怕疼，想着会不会很疼。99.4%的无痛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提供的的确是无痛服务。
奥兰治农场镇的波菲罗贝利卫生所是在南非开办的第一家包皮环切术中心，创建于2007年。提高社区意识的运动似乎正在见效，当地接受环切术的男子超过80%，而7年前还不到20%。南非各地开办了好几十家包皮环切术中心。男护士曼迪斯·穆法泽维说，这些年来社会习俗发生了转变。
这在奥兰治农场已成为社会常规。如今如果你没有做包皮切环，有些人会笑话你的。所以人们来这里是因为受到了同辈的压力，不仅仅是因为艾滋病。不过到头来，这样所有的人都受益。
管理这些卫生所的 HIV 与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心继续研究环切术的作用。中心首席执行官德克·塔贾德说，新数据显示包皮环切术对女性也有好处。
最后我们注意到了对女性的保护作用。如果社区里的女性只跟接受了环切术的男性做伴侣，那对15岁到25岁的女性来说，感染风险就已经降低了20%。
据估计，在南非每做4次包皮环切手术就能避免一起 HIV 感染病率。自从2007年以来，已经做过150多万次这样的手术，这有可能避免了将近40万起新增感染病例。美国之音约布·约翰内斯堡报道。
稍后回来第二小时的 VOA 卫视呢，我们将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申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欢迎你，宝申。
你好，玉文。
跟我们谈谈今天要探讨什么样的话题？
第一个话题呢，实际上刚才你们探讨过了，就是台湾最近的这次9合1地方选举，它的结果呢，国民党阵营惨败。我们要分析一下这次国民党蓝营惨败的原因是什么，对今后马英九担任是不是继续担任国民党主席，以及2年以后的台湾总统大选，还有今后的两岸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有一连串的议题啊。
是。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最近呢，中共这个中纪委启动了第3轮巡视。据中共的党媒报道，这次巡视的对象 以及巡视的这个报告都由习近平来亲自来过目。那这说明了什么？与此同时呢，号称第二桶油的中石化也是这次专项巡视的对象，意味着什么？是不是证明周永康案又有了新的进展？
是，这是我们观众朋友也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
对，
感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稍后回来，小夏看美国栏目，我们要为您探究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下台的真正原因。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密苏里州的警察威尔逊，他因为开枪打死了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18岁的迈克尔·布朗这个事件而辞职，但是预计这并不会平息抗议活动。威尔逊说，他开枪是按照他平时的训练来处理的。在美国的一些执法部门还有少数族裔社区的关系时常陷入紧张，而福格森事件更使得这个问题受到关注。下面就是记者鲍曼发来的报道。
Yo,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Tell me your name and number.
Get out of here. Go, go.
美国各地连续一周举行抗议示威，争议的焦点戴伦·威尔逊说，希望他的辞职有助于福格森愈合。威尔逊上星期接受美国 A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他是否会继续当警察，威尔逊暗示他可能辞职。
你认为这可能吗？你认为他们能接受我吗？你认为我会安全吗？
除了福格森，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和纽约市也都有人上街抗议。在全国电视转播的纽约感恩节大游行期间，也有人示威。
我们的孩子被枪杀，看起来没有人关心我们。
我很不安，我儿子16岁，事情完全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也有些美国人认为，大陪审团不起诉一定有他们的理由，但是威尔逊必须辞职。
不幸的是，人们对他怀恨在心，人们不能面对事实和此案的证据。
威尔逊否认枪杀迈克尔·布朗是出于种族偏见和愤怒。
我只是感到害怕，然后就是生存和平时接受的训练，根据训练我应该怎么做。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的议员安东尼奥·弗兰奇认为，威尔逊一个人辞职是不够的。
我认为社区要愈合，必须有更多人辞职，福格森警察局长也必须辞职，否则社区就不可能向前发展。
虽然威尔逊不会受到刑事诉讼，但仍可能面临民事处罚。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此案。VOA 卫视新闻报道。
对美国商家来说，经历了一波黑色星期五的销售狂潮之后呢，今天12月1号，他们又迎来了网络星期一。许多的网络销售商呢，正在改变他们的销售策略，像是沃尔玛已经宣布推出网络星期一首个夜间销售版，而亚马逊网站呢，在星期一每10分钟就会提供新的购物货品选择。另外呢，今年也有许多的网络零售商，他们正准备要把促销的时间从网络星期一延长为网络周。中国方面计划要再一次竞标墨西哥价值37.5亿美元的高铁项目。就在上个月，墨西哥突然宣布取消了该高铁项目的合同，原因呢是墨西哥的反对党议员指责招标的过程遭到了操控。那么在上一次的竞标里，由中国铁建等企业组成的联合投标方并没有任何的竞争对手。墨西哥政府表示，再一次的招标将会使用同样的招标条款。也请您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还有小夏看美国栏目，带您看看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他下台的背后种种原因。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义。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看到那么多人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几天前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辞职。我们看到在白宫记者会上，奥巴马总统是高度评价了哈格尔。不过美国媒体却报道说，哈格尔的辞职其实是被迫的。这里面到底存有什么样的内幕呢？今天在我们的小夏看美国时间里，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就要为您进行分析。欢迎您，小夏。
很高兴。
是，我们先来看看奥巴马总统上任6年了，6年当中他换了3个国防部长，可以说平均每2年就换一任，为什么更换的如此频繁呢？
这是白宫跟五角大楼之间在政策上有摩擦。我们都知道布什政府，你要看看老布小布什的时候，他换过2个，一个是拉姆斯菲尔德，一个是这个盖茨。那么盖茨在奥巴马任上还继任2年，中间呢又换了第二位呢，是原来的中情局长，也是克林顿政府的时候克林顿的心腹人物。但是呢他干了2年，他绝不干了，下了台还写本书把奥巴马政府批评得非常厉害。那么哈格尔是第3位，做了不到2年就要下台。所以这个中间嘛，就是白宫和五角大楼之间的摩擦可不小。
是，
我这里要说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大家应该就是说，一般按照美国这些规矩啊，他是就是国防部长管国防部，那么白宫是不应该直接插手管进来的。可是据说白宫插手很多。当时前国防部长盖茨写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小插曲很有意思，他说他到阿富汗到喀布尔去，就发现司令部里有一台电话机。
嗯哼，
他说这台电话机是通谁的？他们说是通白宫，白宫打电话过来。那么他说，你现在就给我拆掉，如果你现在不拆掉，在我眼前不拆掉的话呢，我就不走了。那么如果那个白宫再打电话找你们，告他们找我，让他们滚一边去，就非常粗的话说让他们滚一边去，然后让白宫直接找我。也可见呢，美国这个制度中啊是不允许，就是说不，起码是不欢迎这种直接越级插手的。
对，是这种越权或跨部门的这样的这种插手。但是不可否认的，从这一次这个哈格尔他要下台的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很多人就一直在想，感觉上这几年来国防部长不断的更换，到底国防部长有多大的权力？那么在与白宫之间的互动当中，看起来他似乎是越来越趋向一个比较软弱的一方。跟我们谈一谈你的观察
啊。国防部长在美国是文官，也就是国防部长是不能穿军装的。这一点很多比如中国观众可能不太清楚，因为中国的国防部长某某上将什么都是穿军装的，是不是？可是美国是军队完全国家化，所以呢就是军队不受任何政党的影响。可是那任命部长呢，却是由这个总统来任命的，所以呢，这个国防部长是内阁的阁员，但是呢，国防部长不能够是军人的一个，也不能够直接干预具体的军事事务，那是由军人职业军人管的，所以国防部长是国防部的管家，他也会经常换，可是军队的将领呢，却是不能经常换的。
是，那么到底现在这个新管家会是谁？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很多的不同的臆测啊，特别是在哈格尔宣布辞职那一天，不断的臆测就开始出现了。那么现在跟我们谈谈，这渴望要接任新任国防部长的人选到底有哪些呢？
人选有很多个，可是出现了难产的状况。为什么呢？他们属意的第一个是国防部一个女的副部长，她的资历也很好，她叫米歇尔弗鲁姆瓦。这个他的问题是，就他很，就如果他接任呢， 那会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女防长。
嗯，
但是呢，她当天下午就打电话来说，我不接手。结果呢，第二位呢是罗德岛的参议员，也说我不接手。结果据说白宫连找了好几个，都说不接手，所以现在处于难产的状况。问题是剩下两年，谁都知道这个事儿不好做。
嗯哼，
因为新的这个政策怎么开始啊，什么都全部是问题。所以我们也就看看最后白宫选择谁。
特别很多人说哈格尔下台可能跟他处理这个伊斯兰国的政策，就引起白宫方面的不满，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这三位国防部长啊，都对这个问题有意见，因为都认为奥巴马撤出伊拉克撤得太快。撤得太快之后呢，那个使得当地出现权力真空，伊斯兰国兴起，这是哈格尔跟奥巴马的那个争议的主要原因。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观众朋友们， VOA 卫视我们在每周一都会为您播出小夏看美国栏目，关注美国政治，请您锁定 VOA 卫视。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小夏的相关报道还有视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从今天开始 ，VOA 卫视将陆续为您推出2014年的年终专题报道。我们要带您回顾2014年有哪些重要的国际大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2014年可以说是日中关系非常紧张的一年，两国的领导人终于在11月份举行了首次的会晤。那么观察人士说呢，日中的紧张关系考验着美日的同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和任于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一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backdrop.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 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魏志明的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最近呢，一首歌颂习近平打老虎，还有他与彭丽媛夫妻恩爱的网络神曲在网上窜红，而许多的网友呢也纷纷的调侃这首歌。下面就是 VOA 卫视记者江河要在火墙内外里为您介绍有关详情。
在乌镇互联网大会最后一天，曾经出席习近平主持的文艺座谈会的网络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都在网络名人论坛发了言。自干五代表人物花千芳当天发微博说，除了俺之外都是官员，任部长正在说全世界互联网大佬要么现在乌镇，要么就在去乌镇的路上，不然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中国引领信息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司马昭之心本来是比喻人所共知的野心，谁料花千芳褒贬不分，错用了这个歇后语，贻笑大方。有网民仿照花千芳体写出观世界互联网大会有感，敬爱的领导们粉墨登场后纷纷发表了骇人听闻的发言，我感到我们引导世界信息化时代的决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了，我们对互联网的贡献的确罄竹难书，取得的成就也令人发指，获得了千夫所指的全球声誉，值得全国人民弹冠相庆。网民草民杜南在新浪微博说，两位网络作家受邀参加了全世界互联网大会，并给予每人10分钟发言的殊荣，一个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妙语连珠，捧火了司马昭，给沉闷的微博带来了些许欢乐，估计又要有人抓狂的大骂，尼玛烂泥糊不上墙，另一个则接受了发自拍照的教训，表现相当低调，智商方面养猪的显然不如养带鱼的。律师木子老龙对花千芳这样的人能受到习近平重用感到难过，他说司马昭事件引发互联网的狂欢，狂欢背后是无尽的悲凉，现在已经发展到他们甚至不屑于找一个智商健全的人来忽悠我们。 尽管花千芳的文化水平如此之低，但她最近仍然当选为辽宁抚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为了平息网民对文化不高的花千芳的奚落，用单仁平的笔名在该报发表评论称，泥腿子花千芳值得高端写手们尊重。然而华夏时报总编助理贺江兵却在新浪微博反唇相讥，我们一向尊重泥腿子，一向鄙视狗腿子。在毛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的力挺下，花千芳又给自己增加了一个新头衔，叫做花司马。只是不知此处的司马是指司马昭还是指司马南。最近网上盛传着一首神曲，名叫《习大大爱着彭妈妈》，唱的是中国出了个习大大，多大的老虎也敢打，天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不怕地不怕，做梦都想见到他。
中国还有个彭妈妈，最美的鲜花送给他，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保佑他，祝福他，兴家兴国兴天下。
其实这并不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出现歌颂习近平的网络神曲。大陆音乐人今年一月曾制作推出包子铺歌曲及音乐录影带，歌颂习近平去年年底在北京庆丰包子铺排队买包子的亲民秀。这一次创意无限的网民们十分聪明地把大大与妈妈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大麻二字，再加上习字的谐音字，就使人有吸大麻的感觉。网民缤纷岁月调侃说，发改委通知应广大群众热烈要求与时俱进，今年起年号将从庆丰改为大麻，即是2014年为大麻元年。这首歌的主创人员甚至盼望此歌能上春晚。网上一条恶搞帖子称，记者日前从全国人大得到消息，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工作会议上将通过决议，将大麻定为中国的国花，以充分表达人民群众对习大大和彭妈妈的热爱与崇敬。网民放风筝的唐僧在新浪微博说，记得大麻组合第一次亮相时，麻穿了一套白色礼服，民间舆论赞美声一片。我当时给某报写了个小评论，向党中央提了一个非常可行的选接班人的建议，把几个候选人的老婆拎出来选美，谁老婆好看谁上。网上还出现了这首歌词的新版本，金大大爱着李妈妈，朝鲜出了个金大大，自己的姑父都敢杀，天不怕地不怕，天天想着要打架。朝鲜还有个李妈妈，美丽大方像朵花，自从她把金服嫁，金家金国金天下。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以湖南著名革命诗人未央的亲身经历为例，说明也有人由于写颂歌而遭殃的。他说，未央在延安时写过那天我骑马驰过燃烧的村庄，到文革时只会写韶山的山是青青的，韶山的水是绿绿的。有人在小聚会时续上韶山的厕所是香香的，韶山人的屁是脆脆的。结果他以反革命罪被判15年，到1978年被放出来。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N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warm 和 heat 怎么用。Warm up, warm up, warm up, 热身。Okay, let's jog a little bit to warm up before we go for a long run in the park this morning. 好，让我们慢跑一会儿，为今天早上在公园的长跑热个身。Warm up to someone. Warm up to someone. Warm up to someone. I don't know if I want to go. Tara is running with us, right? I haven't quite warmed up to her yet.我不知道我该不该去。Tara 也想和我们一起去跑，是吗？我和她还不熟呢。Don't worry, Tara is really excited to meet you. You gotta come. 别担心 ,Tara 很期待见到你。你一定要来啊。Take the heat off of someone. Take the heat off of someone. Take the heat off of someone. Could you introduce us before we go running? I think that would really take the heat off of me. 你能不能在跑步之前先介绍我们俩认识？我觉得那会让我不那么紧张了。好，请评论告诉我。How do you warm up before you exercise? What do you do to take the heat off before exams? Okay, bye-bye!
好，谢谢白杰。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的看法或是建议，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gmail.com。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带您到印度去看看这场集体婚礼，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宝生和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晚安，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星期六谢幕，国民党蓝营惨败，有分析称台湾本次选举实为两岸关系的公投。那么呢，台湾是否从香港这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关系的原型呢？时事大家谈将邀请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剖析。
此外，中纪委11月中旬通报启动第三轮巡视，中共党媒上个星期透露，这一轮专项巡视由习近平亲自确定对象，亲自审阅报告等。与此同时，与中石油并称两桶油的中石化成为第一个接受专项巡视的目标，这是否意味着元老级大虎周永康案正在升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也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好，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新闻。香港占领中环行动已经进入到第65天，抗议者和警方在星期天晚上爆发冲突。另外一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建筑物呢，星期一上午突然起火。详情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香港学联代表星期天晚上在金钟占领区宣布将占领行动升级，呼吁集会人士前往天美道包围政府总部。香港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并用棍棒驱散试图冲入政府总部的学生。抗议者和警方彻夜对峙并爆发冲突。星期一上午，警方净空政府总部外的部分道路，让车辆通行。为了快速清场，警方并首次出动水炮。一名抗议学生表示，
我们非常害怕，害怕警方的清场行动，他们没有任何警告就来驱赶我们。
有香港民众质疑警方使用暴力，不过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表示，警方只是采用最低武力驱散示威者，他坚称警方非常克制并无不妥。黎栋国并形容局势急转直下，示威背离和平集会，濒临失控。
我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显示了学生们的抗议行动远远超出他们的原先所宣布的情况。警方在多次警告无效之后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他们别无选择，因为维持法治与秩序是他们的责任。
香港警方表示，从星期天晚上的清场行动以来，至少有40人在包围政府总部的冲突中被逮捕。
带你闯攻击性部位上车走。
另一方面，星期一早上10点左右，在金钟占领区旁的解放军驻港总部内，一座建筑物的窗户突然冒出浓烟，可以看到窗户内有火苗，消防车到现场迅速扑灭火势，目前还不确定起火的原因，而根据南华早报，火势是从厨房开始燃烧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之后，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引咎辞职，台湾内阁也因此总辞。下面是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到空前挫败。国民党原本在台湾6都16县市的执政占15席，选后只剩下6席。台北市市长一职16年来都是国民党人担任，这次也由无党派人士胜选。按照惯例，行政院长辞职，内阁也就总辞。预计当局很快会宣布新的行政院长人选，然后任命新的内阁。这次地方选举结果凸显了一直设法与中国大陆加强关系的马英九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 马英九目前也受到辞去国民党主席的压力，不过党内辞职并不意味着他必须辞去总统职务。台湾两年后将举行总统大选，之前马英九不太可能会推动目前陷入僵局的与大陆的贸易谈判。成千上万的台湾年轻人今年三月占据立法院抗议与大陆的贸易协定，这次地方选举台湾选民再次有机会对马英九政府的大陆政策表示不满。
摩尔多瓦议会选举机票结果显示，主张和欧洲加强关系的政党领先于主张和俄罗斯增进关系的政党。星期一清晨，85%的选票清点完毕，亲欧洲各政党共赢得44%左右的选票。摩尔多瓦议会呢，总共有101个议席，主张和俄罗斯增进关系的社会党得到21%的选票，在各党中居于领先地位。但是作为整体，亲俄政党只获得了39%的选票。那么今年早些时候，摩尔多瓦和欧盟签署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俄罗斯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俄罗斯军队驻扎在讲俄语的摩尔多瓦分离地区外涅斯特。该协议呢规定，摩尔多瓦人前往西欧可免签证，可进入自由贸易区，并能获得数亿欧元资助。作为报复，俄罗斯禁止进口多种摩尔多瓦的食品。摩尔多瓦位于乌克兰和欧盟成员国罗马尼亚之间，是欧洲最小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说，对所谓幽灵士兵的调查显示，伊拉克军队中至少有50,000名领取薪饷的士兵呢，其实并不存在。阿巴迪星期天对伊拉克议会发表讲话的时候透露了这个调查结果，并承诺将继续打击腐败行为。士兵名册上的虚假名字呢，使指挥官和其他人得以呢吃空饷。那么人们将伊拉克军队的软弱反应归结为广泛存在的腐败。星期一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国际社会在防治艾滋病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警告这种进展还是不稳固的。潘基文敦促世界领导人采取必要措施，争取达到在2030年根除艾滋病的目标。目前呢，世界上有3500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70%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中东、北非、东欧还有中亚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的人数有所上升。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感谢收看。
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大势已去，拖延无益，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台湾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星期六落幕，国民党蓝营惨败，六都痛失五都，民进党绿营和独立派大有斩获。有分析说，台湾本次选举实为两岸关系公投，海峡对岸红色阵营在香港的棋局吓掉了国民党蓝营的选票。那么台湾变天将如何左右两岸三地的未来？台湾是否从香港这面镜子照出了两岸关系的原型？时事大家谈邀请中国政坛观察高手为您分析。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呢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各位好，你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我们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评论。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两位，就是说台湾呢，台湾岛呢，也就是2000多万人口，那么在这么一个地方举行的这次选举，为什么被这个我们看到的是让全世界都在观看它？那么同时呢，也为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惨败呢，感到这么的遗憾呢？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做出评论。
我是这样看，这个首先这个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些居民，虽然在1949年，曾经我们在这个建国共同纲领承诺了，这个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由普选产生，但是到今天为止，实际上这个承诺并没有实现。我们现在依然是处于一种代表选代表的状态，也就是说，除了最基层的这个人大代表是由这个选民选出以外，其他都是由这个下一层的代表选上一层的代表，这也只是个形式，所有的这个人民代表其实都是组织安排的，那么这个选举本身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真普选。那么实际上今年这个台湾也好，这个香港也好，大陆也好，所有问题的纠结可能都在选票上。那么当然问题还是从这个香港的这个战中开始，实际上这个纠结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就写过文章，我就谈这个问题，我说一国两制这个是本来是中共针对台湾，针对这个这个海峡两岸的统一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政治框架，那么香港的一国两制本来就是做给台湾看的这么一个橱窗，这么一个样板，但是这个样板经营了这么十几年17年，现在做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说肯定会影响到这个台湾和台湾人对这个一国两制的信心。那么现在我不幸而言重，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这个台湾的老百姓用他们的选票表达了他们的意愿，就是他们现在对这个中共所提出的这个一国两制，他们有很大的这个不安全感。他们，而且我们也看到，民进党他提出的口号就是这样：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是他们的口号。这个口号很有这个震撼力啊！大家一想，这个香港现在的现状，那马上就想到，那如果说这个像国民党这样，是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亲大陆的，那未来很可能我们也要变成香港人，变成香港人这样的境遇，那这个显然是台湾作为它一个作为一个民主的一个先行的这么一个地区，我觉得他们显然台湾的老百姓显然不能够接受，这样的未来。所以呢，他们就用他们的选票来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应该很好的这个认真的来检讨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举措。就是因为这些人或者这些个比如港澳办系统，他们这一套的做法，这套强硬的这种破坏一国两制的做法，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都处于一种进退失据的状态。那么这个当然也涉及到两个系统，比如港澳办系统和台湾系统，台办系统，这两个系统他们显然自己在互相拆对方的台，等于是这种情况是应该说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到过的。
好，谢谢张先生。 那么同样的问题，和平先生，您觉得为什么这次的选举让这个可以说全世界都有强烈的这个隔岸观火的这么一个热情？
第一个是台湾是整个的这个大中华地区的一个民主的先行者，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民主不适于中国的文化。
嗯哼，
嗯，现在和平先生的音频有一些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认为在这次选举中，除了您谈的香港的这种因素以外，台湾岛内的政治以及台湾的经济状况对这次选举的结果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就是我们看这个马英九上台的时候，他的人气很高，但是这几年坐下来，这个他现在是，不但是他本人的人气不行，这国民党的治理看来也确实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台湾的经济的现状，台湾的政治的现状，以及呢，这个国民党和大陆走得过近，这些呢，可能都给这个台湾的居民一种不安全感。那么，而且呢，这个国民党它作为一个百年老店，虽然应该说它在这个，在政治上很有经验，但是呢，我感觉呢，就是往往是在台上的这一党，其实他们是处于守势的，他们非常的容易受到这个批评指摘，他们每做的任何这个政治上的这个举措的失当，都会成为他们这个选举中的不利因素。所以这马英九上台到现在，他积累了非常多的负面的这种能量，在这一次呢就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而这个相对来看啊，相比来看，我认为这个民进党其实他们虽然是一个新兴的一个新起的政党，但是他们在这个政治运作方面，他们其实比较接地气，就是说他比较知道老百姓要什么啊。所以我感觉就是台湾的民主发展到今天这个选民不再情绪化，他们很清楚我们需要什么。那么如果这个时候竞选的政党能够开出选民所需要的这些个承诺，那他就有可能当选。所以呢这方面来看，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看柯文哲这个当选，他可能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有可能大家在过去就是非蓝即绿这么一种思维，但是现在新生代起来了，现在就互联网，在互联网的伴随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现在已经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来思考问题了。这个时候柯文哲这种超越蓝绿的这种政治理念提出来以后，可能就会获得很多年轻人的欣赏，就会去投他的票。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无论是台湾还是香港还是大陆，其实新生代和原来的他们的前辈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代际的冲突，或者说是已经有这个代沟在发展。现在呢，年轻人开始要用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发声了。
是，
这点我在香港问题上我也曾经谈过，我说谁失去青年就会失去未来，现在看可能就有这个情况，国民党有这个情况，中共有这个情况，香港的局面也是这个情况。谢谢。
是，本来还有很多的问题要想请问我们的两位嘉宾，现在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我们先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听一听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评论，然后我们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讨论。首先请山东的王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王先生您好。
哎，宝山你好。
你好。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尊重香港学生战中和这个绿营蔡英文他们那边获胜，因为我觉得香港 还是台湾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文明精神的两个火种。中国大陆执政党没有一种包容和一种尊重的精神，媒体都是全面的否定香港的学生和绿营。我就抱着一种和香港学生交流的心态，我又去了一趟，去了一趟回来就被拘留了。我觉得你像2018年，你看那个奥巴马还能够提名他那个政敌，
希拉里
当国务卿，那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有这种胸怀、有这种胸襟来提名他和他有不同意见的人。中国共产党总是全面否定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我觉得中国共产党20年之内不可能让大陆有民主的机会。
好的，好，
反正我觉得形势会比人强吧。
好，谢谢山东的王先生。接下来请湖南的刘先生来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您好。
你好。好的很，热烈祝贺民进党胜选，这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共习皇帝政权激化新疆矛盾，大肆打击迫害异议人士，假普选把戏引发占领中环行动，让台湾人民终于彻底觉醒，不能对中共这种腐败无能、无情无义的政权抱任何善意的期许，也是印证了一个道理：中共政权挺谁谁死。从亚罗科维奇到普京，从梁振英再到现在的国民党，说明谁和中共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欺压人民，随即会被人民或者国际社会抛弃。国民党应该吸取教训，失之甚之，好好反省。谢谢。
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接下来请山东的孔先生参加讨论。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能听到吗？
嗯，可以
听
到。
听到了，请讲。
这个我认为这个国民党和共产党相同，比民进党的建党要早，但是建党的资格老呢，在网络时代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希特勒的党和斯大林的党早就灭亡了，他们建党更早。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惨败，我认为败在大陆贪污党的帮忙上，没有贪污党在香港演出这个假普选的大戏，国民党不会败得这么惨。现实再次证明，苏共不会复活，列宁已经不咳嗽了，因为他已经死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沈阳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说不知道这个中共领导的人们是怎么弄的啊。按说站在他们这个级别应当是高瞻远瞩的，可是我们一次次的看到他们做的许多事儿都太短视了。
好，赵先生认为共产党做的好多的事情都非常的短视。再接一位天津的郑先生。郑先生您好。
喂，您好，
请讲。
这个民进党选举比较灵活，他这个超越案例在台北市选举的柯文哲，而且很接地气啊。而且这个香港这个中国政府在香港这边有点失策，而且这个台湾的这个青年看到这香港这问题啊，所以也在惩罚国民党，也在警告这个中国政府。所以就是大陆这个失策，以后的青年要主导这个未来，如果谁失去青年的话，也就没有未来了。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和平先生，请您来分析一下这次选举的结果对于国民党今后两年的执政，尤其是马英九作为国民党主席的这种地位，他的职位会不会受到影响，来做一下分析。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啊，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讲，当然是国民党大霸了，就是这个台湾变天了。但事实上呢，台湾是两党轮流的政治已经开始趋向成熟。因为从国民党和民进党来讲，民进党的政治资源、民进党的人才储备、 民进党的这个执政的经验是没办法跟国民党能够比的，尤其是陈水扁事情出现以后，民进党出现了很严重的这个问题，民意的基础也算是这个执政的资源啊，也算是了很多啊。那么通过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越来越成熟，有了更多的这个历练自己的这个机会。而国民党作为台湾的一个执行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政党来讲呢，它的资源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还完全消失，而是两党的这个政治实力开始接近。那么这样一种接近的好处，就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样的，人们在未来选举的时候，就更容易是选择一个这个执行的团队，或者是一个执行的领导人。但是实际上，两党不完全是对立的啊，他们两党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他们都要受制于台湾的法律框架，也要受制于这个民意，也要受制于台湾经济的发展。虽然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投票显示出来，民众对国民党过度依赖中国大陆来做出了这个不认同啊，这是非常明显的，也对台湾的政治前途啊这个继续啊这个过度的依赖中国大陆，如果香港化是非常危险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民进党再也不是十几年以前的民进党，更不是李登辉时候挑不起这个族裔冲突挑不起这个本土意识的这么一个时代了。台湾的选民和台湾的民进党都已经比较成熟了，那么他们，我的理解和我的分析和我的预测，他们也不会在两岸政策方面完全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因为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两岸关系的经贸的这个合作，对于台湾来讲是有益的，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也是有益的，只是说这个经贸里面不要包含到太多的这个政治因素，尤其是能够牵制压抑，或者这种样这个台湾往一国两制方向这个发展，这个对于台湾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民进党上台以后也会试图来调和两岸关系，那么国民党通过这一次的教训以后，也会在民进党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也通过这一次的惨案会做出更多的检讨。但是国民党作为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如果台湾下一次总统这个选举失败了，那么他们变成了一个在野党的话，我觉得他们对民进党的这个制约也是非常强有力的。而民进党无论是现在柯文哲他是上街买菜也好，还是他演讲内容多么感人也好这个或者是这个林佳龙表现去比这个胡志强更有亲情的力量也好，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下，他们为了犯错误是可以预期的，他们面来为了遭到批评也是可以预期的，他们未来会出现很多问题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只有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执政者不断的受到质疑，不断的受到批评，而且他们民意度不会那么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就是国民党在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是有机会回来的，而不是说他完全就失败，他不是在跟共产党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是在一等法律一等成熟的民主政治之下的一等和平的选举。我觉得台湾的选民确实是非常聪明的，因为他们在利用这个机会在培养民进党，让民进党的实力比较接近国民党，而国民党这个不会因此这个完全一败涂地。我觉得总统选举未来挑选谁作为这个候选人，国民党还是不是像已经那么官僚，是不是那么老生在在，而是表现出更多的这个活力出来，确实对国民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尤其这一次的朱立伦，大家都认为是未来可能的这个总统人选总统候选人选，但是他这一次输的这个赢得那么难看，因为他的票数那么低这个赢得这个距离很短。那么台湾的这个林胜文通过这一次以后，会不会像以前一样的我选不了台湾台北市长，我可以选这个台湾总统或者是郝龙斌会不会出来，或者是其他的现在的这个吴正义会不会出来，这对于国民党来讲，未来挑选这个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吧，他输掉未来的总统选举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但是这样即算是这样，我认为对于台湾的民主政治来讲，民进党的上台是非常有利于培养两个这个政党 比较实力接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也是使两岸关系进一步走向理性，并不是过于依赖，也不是像国民党像李登辉时期那么对抗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来整体来讲是可以乐观预期的。
嗯哼，好，谢谢和平。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也欢迎更多的观众听众拨打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辽宁的常先生，常先生你好。辽宁常先生，您在线上吗？好，您的电话好像有一些问题，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那么就是谈到这次的这个民进党和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博弈呢，它的这个结果对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就是说共产党它会不会从台湾的这个比较文明的民主的这样一个博弈之中呢，得到一些启发，就是说有利于中国大陆民主进程的这个启发呢？
一般来讲，就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从历史上接受什么教训，所以呢，我们总是在重复这个王朝更迭的这种周期率，啊。那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这个到了民国应该说是没有皇帝了，但是实际上这个党天下只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天下，而且呢它也是一种排他性的体制，就是说一个团体掌握政权以后他们也是在消灭竞争这个国民党当年也是要消灭共产党，要消灭这个竞争对手。共产党上台以后，他是要消灭民主党派和可能的对他们权力形成挑战的这些个政治力量。这种就是说独占性的这种政治体制呢，它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无竞争状态。就是无竞争状态，其实会削弱自己，就像人。如果说你每天和别人在竞赛，那你可能始终是斗志昂扬，你随时要总结自己的缺点，总结自己的这个失误，然后呢你可以跟别人去竞争。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个竞争对手，或者你把竞争对手干掉了以后，你一个人跑，你越跑状态越差，最后跑得一身是病。那么现在实际上就是这个状态，就无竞争状态，其实对于那个独占者来讲，其实是他的一个政治灾难，而且他把这个所有的他可能的这种革新的机会，这个延长寿命的机会，他都一次性的独占性的消费掉了。这种消费呢，就是最后导致自己没有任何资源了，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一旦崩盘，它就变成就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包括你看现在这个前苏联的苏共，它就是这个情况，你现在再想让它通过选战再起来很难。
是，
所以呢现在呢越是怕它就越不敢这个放开和别人来竞争，它就越要独占。那么这个现在就全部变成一个保政权为中心的这么一种政治，所以这样的政治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一旦出现这个不能控制的失控的状况，那这个可能就是全盘皆输的局面。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能不能吸取这样的教训现在很难预期。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中共每次都在给国民党帮倒忙，96年和这个00年，中共的军演在台海的军演，最后就造成这个民进党的这个胜利。
是。
所以这个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中共他在香港的这些作为，最后等于又帮了这个民进党的忙。还有一点就是说，你支持大量的台商，在大陆的台商回去投票有什么用呢？当然可能有点用，但是呢这个用处我觉得不是很大，因为对于台商来讲，
其实只有维持两岸现在这样的状况，他们才有自己的这个生存空间。一旦变成这个统一了，其实台商的地位就没有了，他们所能得到的利益可能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推动大量的台商回去投票，他们也是希望不统不独的。谢谢。
好，接下来再接听一位广东的黄先生。黄先生您好，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
您好，我是这样看的，国民党败了两次啊，一次是被共产党用枪杆子打败的，这一次是被台湾人用选票打败的。我今天就讲这里。
好，谢谢广东的黄先生。还有一个问题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这次选举呢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地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几位国民党的这个党内的人士在那跃跃欲试，有让人感觉到有逼宫的这种感觉。尽管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统同时兼任国民党的主席，但是现在要求马英九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的呼声现在是越来越高，您认为国民党内这个领导层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领导层进行调整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政党失败了以后，政党领导人当然就要为此承担了这个责任啊，但是台湾的民进党也是一样的，他们的内部的分歧，他内部的纷争，只不过是因为他现在胜利了，大家忽视了他存在的这个问题，一样的是非常严重啊。就台湾的这个政党毕竟在民主的时期还是比较短的，即算是很成熟的民主社会，在美国、加拿大或者这是法国，这个政党内部产生纷争，而且是这种纷争公开出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等正常的一等形态。那么国民党存在的问题当然可以检讨的地方很多，因为它时间长，包袱重啊，内部的这个社员很多元老现在已经非常老了，但是元老所遗留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影响或者他们对政治的干扰，比如说像这一次的连战，对吧，他是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名誉主席，也当过国民党很长时间的这个资深的这个官员，那么他因为过于的这个向中共献媚，过于的这个表现出依赖中国大陆的一等作风，所以他这次的这个表现就是这个票房毒药啊。那么他在这个国民党的内部的派系还是有一些。
现在和平先生的音频又出现一些问题。好，等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还有时间让和平继续谈一下他的想法。不过现在呢，台湾选举撕碎蓝图，中港台三角梦醒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中石化被巡视，周老虎案获禁升级版，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纪委在11月中旬通报启动了第三轮的巡视之后，中共党媒在上个星期透露，这一轮专项巡视由习近平亲自确定对象，亲自审阅报告等。与此同时呢，与中石油并称两桶油的中石化成为这一轮第一个接受专项巡视的目标。有分析称，习近平亲自巡视目标实为罕见，中石化受重视程度之高呢，可能是因为触动较大利益集团，它作为石油系统的另一桶油，在周老虎案中难以独善其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元老级大虎周永康的案件正在升级呢？案件的着落到底在哪里？这也是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提出和讨论，同时也邀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参与的问题。
三人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的讨论，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我们的讨论。继续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都可以拨通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这次也就是第三次这个巡视呢叫做专项巡视，为什么叫专项巡视？它和前两次巡视有哪些不同？
好像这个专项巡视呢，它的这个目标比较明确。那么可能这个前两次的巡视好像有一点就是这种例行巡视的味道，当然它也有一个排行了，有一套编排。但这次呢，似乎那个比较的就是有这种重点有目标的去这个进行这个所谓巡视。所以这一次到底这个巡视啊，据说这次巡视还是由最高领导人这个钦定的这个巡视目标。当然这个中石化和中石油呢是并列为这个石油系统的这个两个重镇了，两桶油了。但是这个以往来讲一直是中石油好像是老大，中石油它本身就是由石油部那么转过来的，变成企业。中石化呢，它是比较偏重于这个石油产品的加工这个环节。那么前面中石油呢是主要偏重在这个石油资源的这个开发呀、买卖呀等等这些，所以他们的渊源上略有不同。但是中石化的应该说是太子党的传统领地，因为我们知道中石化的这个老总陈同海，他本身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太子党，他也说过一句非常有这个震撼力的话，叫我们是共和国长子。他们就把这个国企央企他们定位为共和国长子。这个话呢本身就很有这个红二代的气势，但是他不幸他在2007年他落马了。那么他落马之后，这个实际上这个我们就没有看到再有这个红二代作为这个中石化的掌门出现。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重点巡视中间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资源的分配上的问题？我想这个动机是值得去观察的。那么至于说这个事情跟大老虎周永康有什么关系没有，虽然同为石油系统，但是周老虎他出身是在中石油，他是做过中石油的老总，但是呢这个中石化跟他是怎么样一个关系？我们只知道陈同海的父亲曾经是做过政法委的副主任，做过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但是呢这中间就是说中石化与政法委与周永康有什么样的直接的关系，我在这方面资讯比较欠缺，我还到很想听听这个和平先生的说法，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和平先生您怎么看，就这次中石化成为首个巡视目标，为什么那么跟周老虎有没有关系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我的消息并没有得到更多管道的这个证实，但是确实比较有意思，就是这个陈伟达的孩子陈东海在2007年还是哪一年被处罚了，就是被判刑了。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太子党，那么这一次的巡视走呢，就是传递出这么一个信息出来，在中石化给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出来，也就是说2017年陈东海实际上是掉入了一个陷阱，掉入了一个所谓的 公共情妇的一个陷阱出来啊。实际上后来证明这个公共情妇呢并没有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政治陷阱。这个政治陷阱呢是周永康他们给这个太子党设置下来的啊，所以这一次的这
和平先生的他的今天的这个 Skype 有还有一些问题，我再请问这个张立凡先生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巡视一直都是中纪委所主导的工作，那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先生是巡视的主要负责人，那么为什么这次专项的巡视要由习近平先生来亲自审定巡视的对象并且来审阅报告，这是为什么？
我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就是证明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们只是看呢，就是这个最高领导人他的风格好像就是如此，他有一种事必躬亲的这种风格，就是什么事儿都最好是由他来这个，由他来出手，然后一杆子插到底。他比较喜欢搞这类的，就是专案式的这种行动。所以呢，有可能啊，就是说，这种情况，就是说由他来钦定这件事情，本身可能就是，是否就是刚才和刚才这个和平先生所猜想的，就是这个收复太子党的这种版图有关，或者说呢，这个太子党系统内，他们对于这个陈同海的落马耿耿于怀，觉得是被这个被周永康他们摆了一道，这中间是不是有这种利益上的争夺？这个我现在这个没法做出判断，我们只能是有一些个联想。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热线电话400-120-0551。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好，接下来一位是广西的黄先生，广西黄先生。
喂，
你好，请讲。
喂，你好啊。
请讲，黄先生。
就说我是想说一下关于中石油的腐败的问题呀、我是觉得，就说呢，就说呢，是在周永康时期的那个中石油，这方面呢，觉得是挺腐败的，就说呢，导致呢那个油价上涨的很厉害，然后广大人民群众都承受不起的，都是由他们家族垄断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呢？请专家帮解释一下。
好，谢谢广西的黄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我认为啊，这个中国这个贪官还什么钦定，还什么巡视啊，捏信手捏来到处都是。建议中纪委去查一查，清官还有几个。可能比登天还难了，我说这样。
好，
谢
谢
啊，
谢谢，
我就说这一点。
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
您好，宇宙，您好，宝生。
请讲。
首先纠正一下张立凡先生一点小小的错误啊。张先生说96年那个台海的中演影响了选举，当时民进党没有参加选举，是林好配对李连配，林阳港郝柏村对证李登辉连战，当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这次这个反腐啊，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在反腐的同时呢，还应该进行这个社会公正的建设，就是什么呢？工资制度的改革啊，实现社会公正，可以培养一个中产阶级。现在呢，就是垄断行业，像两电一保、五行一草、石油化工这些行业，工资水平明显比其他行业要高出来，所以说应该在经济上实行对社会公正，培养一个中产阶级，这样的话为这个下一步选举打基础。还有一个就是进行法治建设啊，全民守法，不光是老百姓守法，官员更要守法，包括执法队伍也要守法，这样实现社会公正了， 有了法治社会了，比较完备的法治社会了，然后一人一票啊，甚至是重新看看宪法中的这个四项基本原则和啊坚持党的领导，这些是否需要修改，来全民来进行决定。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过程，而不是像许多观众想的恰好相反。我有了制度以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了，那种想法是绝对的，非常的不成熟的。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
那天津张先生，请讲。
喂，哎，那个我说一下，我说这个所谓这个巡视啊，这个纯粹是这个走形式。为什么来说呢？这个他现在这个腐败，这个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呢，他们现在这个出发点不对。这个你按道理来讲，你总书记也好，国家主席也好，你应该是以国家利益为最大。他现在是所有一切行动围绕着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围绕着共产党的这个政权来呢，这来进行来施政。我说这就是对国家和对人民，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确实是真的要不得了。我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嘛呢？前两天啊，凤凰啊访问这个谁呢？访问这个前林彪那个死党那个黄永胜，他的儿子也不叫黄什么。我听来听去，我想听听他对老毛啊，这个和这无产阶级啊，这个是他是一个什么上看法呢？等于说到最后呢，他说，这个中国呀，还和这个嘛，这个共产党啊，没有毛主席不行，还是得共产党领导。哎，我现在就是说，他们现在这个习近平，他们这些红二代，我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就这么样的高度，可以说用共产党话说，可以说是高度一致。我这个问题。这个把国家和人民都得附庸在他们这个党的下面，把法律也搁在他的党的下面，这个应该是他们对这种国家这种现状这种悲哀，对国家造成这种危害性的东西，在基层可以说遍地都是。你就拿一个村子党支部书记来讲，村长来讲，他就是爷。现在原来可以说呀，中国皇帝也就一个皇帝，现在哪个县长、村长、党支部书记都是爷，都是皇帝。我们要是营造这样一种局面的话下，这个我相信啊，这个中国将来的前途是一定是很危险的。
谢谢您。 好的，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我想请和平先生来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我想问问您，就是这次的第三轮的巡视，您觉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可能 Skype 又出了问题。张立凡先生，您觉得这个第三轮的巡视能收到什么效果呢？
我想重点打击嘛，可能也就是打击想要打击的这个人，或者想要清除的区域。那么这个呢，肯定是有利于现在的这个主流或者领导人他们来巩固他们的权力。所以呢，这个我想是没有疑问的，至于说现在我觉得应该想的问题不仅仅是那个如何去清除这些个贪官啊，这个当然很重要啊，我们老百姓看着贪官一个一个被拿下，我们也很有快感，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产生贪官的这种体制，你应该有一个整体上的自我反省，不要老是说自己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你们犯了很多的错误，但是你们从来不真正的反省自己的错误，特别是不反省自己的体制。那么我想，即便你继续的打下去，第三轮、第四轮、第五轮，但是有一点，这个贪官是打不完的，就像说我上次讲了，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贪官可能是也是打不完的，因为你的体制没有真正的改革，这是问题的这个症结所在。
好的，谢谢张立凡先生。继续请广东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您好。广东的王先生，
听得到吗？
听到了吗？
可以听到。
听到您了，请讲。
听到。啊，我想说一下反腐，怎么反也反不完呢？反腐一党专制，要都没有批评的声音。你是你批评他，他就要抓你，要打你，你敢批评了，是不是？
好的。
我就说那么多了。
好，谢谢广东的王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林先生，林先生您好。
好的。好，我可以说了吗？
可以，请讲。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老百姓呢，对这个反腐啊。老百姓对反腐实际是非常渴望的，我们建议啊，有没有这个办法？因为中国的话，以前呢有一个110，是吧？这个110一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因为没有110的时候，人们不知道怎么报警，因为你只有哪个地方的派出所啊，这个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这个提供一个跟110那样类似的反腐的一个机构的话，老百姓知道的后，就可以直接把这个信息传递一个这个上面那个基建部门。因为老百姓你不知道去上面去反映，到谁去反映呢？很老百姓眼睛是雪亮的，就是苦役没有地方来反映，而且怕反映以后呢怕被报复，所以老百姓看到骗你，因为当着中纪委管的呀，我们不知道。比如说周永康到底搞了多少钱，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老百姓的下面的老百姓看到的腐败骗你的事，但是上面没管，他们中央不可能管的地方来，也不可能管的层级县级这个地方来。但人们只看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地方能不能改进的话，资源反正再多，老百姓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到有很多腐败的行为啊，没有地方反映。
是。
哎，反映到哪儿去呢？是不是？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要中央应该设立一个机构，让老百姓有一个反映诉求的地方。
嗯。
但是我们说谈的现在这个就是台湾的选举啊，老百姓不满的时候，他会用选票把这个干部换掉，我们没办法换掉，那就只有让他腐败。老百姓只有个怨气，第三个反正再多，这个不知道是反的是谁，我们好像认为是权力斗争的，老百姓看不起现在的骗子的腐败，简直是老百姓快说怨恶他，怨恶的没办法，没地方反映，我觉得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机构是保密的，老百姓会把这个会利用腐败的问题把它反映上去，我觉得这个
方法比较好。好的，谢谢河北的林先生，林先生建议建立这个反腐败的电话专线，是。接下来请四川的周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周先生您好。
哎，你好，终于该我了。那个我觉得就是形势这个东西啊，套用现在一句流行语叫做希望越大可能失望更大。为什么？因为前两天的话不是油价在下跌嘛，国际油价都在跌，但是我们这边还是在涨，知道吗？他跟你变现搞了一个什么消费税提升了上涨，又把这两桶油给保护起来了。就是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老百姓不管你怎么反腐，我们要的是实惠，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看不到。
是，
好，谢谢。
好，谢谢四川周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请张立凡先生做出一下简短的回应。张先生，
我听网友们的意见呢，我刚才这位网友讲，他说老百姓要实惠，我想呢可能实惠会有一些，多少油价降了一些，然后呢未来大概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土地的确权呢，这一类的这个可能将来这个土地确权以后，这个土地的流动它有偿，这种呢可能会让一部分人感觉哎他们尝到一些甜头，这个可能也就是我所在十八大前预言的这种民生换民主的这一类的举措，今后我还会陆续见到一些，但是呢这个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这个体制本身的这些个弊端。所以我想问题，这个癌细胞还是继续存在，可能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治疗的这个能够让它起死回生的办法，虽然可能这个现在这些领导们他们也在尽力的保政权，稳政权，保政权，同时也保自己，
是，
但是呢预期来看可能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好的，
谢谢。
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也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追踪香港战中最新动态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